吴王赵浩，义王赵晕，吴王赵弼，燕王赵宇，楚王赵嗣，献敏太子赵茂，运王赵凯，肃王赵书，景王赵启，济王赵许，徐王赵帝，夷王赵鄂，河王赵氏，信王赵真，太子赵慎，齐帝赵训，元义太子，信王赵渠，庄文太子赵齐，魏王赵凯，景献太子赵寻，镇王赵弘。英宗有四个儿子，长子是神宗，次子是吴荣王赵浩，第三子是润王赵炎，第四子是异端献王赵晕，都是宣仁圣烈高皇后所生。赵炎早逝，徽宗赐名并追封。吴荣王赵浩，字仲明，最初名叫仲九，从右内帅府副帅担任河州防御使，封为安乐郡公，转任明州观察使，晋升为齐国公。至平元年，加授检校太傅、保宁军节度使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封为东阳郡王。至平三年，出阁就府。神宗即位后，晋封为昌王。实行官制改革时，册拜为司空，改封为雍王。哲宗继位后，加授太保，改任承德、恒海二镇节度使，改封为阳王，赐予朝拜时不必唱名，每五天进宫谒见一次。皇帝对他以家人礼相待。神宗升父太庙后，拜为太傅，移镇京兆、凤翔。从熙宁年间以来，赵浩多次请求到外地居住，奏章呈上后都被驳回。到元佑初年，才赐给他咸宜坊第一区宅地，匾额题为清闲，与弟弟赵晕的宅地相对。皇帝车驾与太皇太后、皇太后、皇后一同临幸，设宴终日。拜为太尉，诸子都受命赐官。诏书说，先皇帝重视兄弟情谊，以恩情胜过义理，不允许两位叔父到外面居住，这是周武王对待周公的意思。太皇太后严格朝廷礼制，以义理制约恩情，才同意他们的请求出居外宅，这是孔子疏远其子的意思。两位圣人的做法不同，但都合乎道义，都可以成为万世法则。朕侍奉两宫，巡视新宅，瞻顾怀思，不禁流泪。从前汉明帝问东平王，在家以什么为乐？东平王说，行善最乐。汉明帝称赞他的话，于是赠送19枚列侯印，让5个以上的儿子都佩戴，记载在史册上，天下人不认为这是私心。如今王的儿子们秉性忠孝，熏陶礼义，自儿童以上个个都很有成人的风范，朕非常赞赏。各升一级官职，以助他们行善之乐，还要努力啊，不要辱没父祖，为国家增光。改封为徐王，诏书不直呼其名。宣仁皇后生病，赵浩每天进宫问候，因而也染病。宣仁皇后升父太庙后，拜为太师，改封为济王，赐予入朝不必小步快走。改任淮南、荆南节度使，改封为楚王。病情加重，皇帝亲自搀扶医生诊断，命令昼夜报告起居情况，稍有好转就高兴。不久去世，享年47岁。皇帝立即前往哭调，停止朝会五天，在院中穿丧服。追赠尚书令兼中书令、阳经济三州牧、燕王，谥号为荣，陪葬永后陵。徽宗即位后，改封为吴王。赵浩天资聪颖，尤其好学，开始从师学习时，每学完一部经书，就赠给讲读官器物、臂帛、衣服、马匹。擅长飞白书，善于射箭，喜好图书，广泛搜求善本。神宗赞赏他的志向，每次得到奇书，立即派使臣送给他看。曾经赐给他方团玉带，让他穿着朝服佩戴，赵浩推辞，于是为他制作玉鱼以区别。此后亲王就沿袭成立。当初为英宗扶丧，他请求解除官职，守完丧期，因受皇帝的限制未能实现。为慈圣光献太后扶丧时，改换月数应当除服，赵浩说，作为孙子而情义礼节有所缺失，这样行吗？请求按新丧礼制，等到皇帝举行淡季除服，然后才即服。赵令同意。他的儿子赵孝谦继承爵位，官至宁国军节度使、靖康郡王。赵孝熙官至加州团练使，追赠永国公。异端献王赵晕，最初名叫仲克，封大宁郡公，晋升为茂国公、乐安郡王、嘉王。所经历的官职和赏赐大致与兄长赵浩相同，先后担任武圣、山南西、宝信、宝靖、武昌、 武安、武宁、镇海、承德、荆南十镇节度使，改封为曹王、荆王，官至太尉。元佑三年七月去世，享年33岁，追赠太师、尚书令、京徐二州牧、魏王，谥号为端县。徽宗改封为义王。赵昀端庄稳重，明达纯粹，年少好学，年长后博通群书，擅长飞白书和篆书、咒文。接待宫中僚属，任职期满应当离去时，总是上奏挽留，久得达10余年。非常喜好医书，亲手撰写普惠及效方，并且储存药物来救治病人。他有9个儿子，赵孝哲任右骁卫将军，早逝。赵孝义任彰化军节度观察留后，追赠司空、平原郡王。赵孝参任奉国军节度使，改任宁武、武胜节度使，封豫章郡王。赵孝勇任行州观察使，追赠司空、广陵郡王。赵孝仪、赵孝智、赵孝岳、赵孝颖、赵孝苑都官至节度使。神宗有14个儿子，长子是成王赵义，次子是惠王赵景，第三子是唐安县王赵俊，第四子是包王赵申，第五子是晋王赵宪，第六子是哲宗，第七子是遇到惠王赵驾，第八子是徐冲惠王赵悌，第九子是吴荣穆王赵弼，第十子是夷王赵伟，第十一子是徽宗，第十二子是燕王赵宇，第十三是楚荣县王赵嗣，第十四是越王赵思。八位王都早逝，赵义、赵景、赵申、赵伟是徽宗赐名追封。赵俊、赵宪、赵悌、赵驾是徽宗改封。吴荣穆王赵弼，神宗第九子，最初受任山南东道节度使，封仪国公。哲宗即位，加授开府仪同三司、大宁郡王，晋升为申王，拜为司空。神宗驾崩，赵弼在朱棣中年龄最大，因患眼即未能立为皇帝。徽宗继位，以皇帝兄长的身份拜为太傅，加特殊礼遇，不久拜为太师，历任京兆尹、真定尹、京、阳、太原、新元牧，改封陈王。崇宁五年去世，停止朝会7天。追赠尚书令兼中书令、徐州牧、燕王，谥号为荣牧。又加赠侍中，改封吴王。子赵有义，任武信军节度使、和义郡王。燕王赵宇，神宗第十子。越王赵思，神宗第十二子。母亲是林婕妤。赵宇最初受任定武军节度使，检校太尉，封成国公。赵思最初受任武成军节度使，检校太尉，齐国公。哲宗时期，赵宇加授开府仪同三司，封咸宁郡王。赵思加授开府仪同三司，封永宁郡王。此后多次改换节度使职务，历任尹、穆。赵宇晋封为申王，赵思封为穆王。徽宗时期都历任太保、太傅，赵宇晋封为魏王、魏王、燕王，赵思晋封为定王、邓王、越王。靖康元年，一同升为太师，赵宇受任河东剑南西川节度使、成都牧，赵思受任永兴承德军节度使、雍州真定牧。靖康二年，太上皇前往青城，父老乡亲未能赶上，在路上遇到两位王，哭着说愿与王一起死。徐秉哲逮捕为首者杀之，增加兵力护送两位王到精兵营中，北行至沁园境内，赵宇因缺乏食物而死，赵思到达函州时去世。绍兴初年，有个叫崔绍祖的人到寿春府，自称是越王的次子，受太上皇蜡封诏书为天下兵马大元帅，兴兵恢复。镇抚使赵林上报，赵父行在，事情败露，送御史台监狱认罪，在越州市斩首。楚荣县王赵嗣，神宗第十三子，最初任吉庆军节度使、和国公，晋封普宁郡王。元符元年出阁，封为简王。赵嗣与哲宗是同母弟，哲宗驾崩后，皇太后商议立谁，宰相张敦推荐赵嗣。皇太后说都是神宗之子，何必一定是那个，于是立端王徽宗。徽宗即位后，加授司徒，改镇武昌、武城，改封为蔡王，拜太保，移镇宝平、镇安，又改镇凤翔、雄武。因王府官吏言语指斥，送大理寺验制，赵嗣上表戴罪。左司谏江公望上书，认为 亲族间的嫌隙不可开启，开启则言语可能离间，可疑的迹象不可显露，显露则事情难以磨灭。陛下得到天下，张敦曾经持有异议，已经有嫌隙迹象了。蔡王出于无心，年纪上幼小，未察觉祸乱的萌芽，安然不以为忧。陛下一切包容，已经开启的嫌隙重新涂抹，已经显露的迹象重新泯灭。恩情深厚，欢洽不失兄弟之情。如果以暧昧无根之语加到至亲骨肉之间，那么就会有魏文帝相煎太急的讥讽，而忘记大顺亲爱之道，难道是治世的美事吗？臣希望陛下密诏有关部门，凡是没有根据的言论不要形成暗读，倘若真有瑕疵可指，一旦进入心胸，则终身不忘，痕迹不可泯灭，嫌隙不可涂抹，则骨肉分离了。一旦有逐渐牵连到蔡王的言语，不知道陛下将如何处置，陛下有何面目在太庙见神宗呢？奏书呈入，江公望被罢免为淮阳军之军。徽宗虽然贬出江公望，但很思念他的话，只惩治了赵四身边的人。崇宁年间，一镇荆南武宁。崇宁五年去世，追赠太师、尚书令兼中书令、冀州牧、韩王，改封楚王，谥号荣县。子赵有功，任定国军节度使、永宁郡王。哲宗有一个儿子，献敏太子赵茂，是昭怀刘皇后还是贤妃时所生。哲宗当时没有儿子，而中宫空缺，刘氏因此得以立为皇后。但赵茂才三个月就夭折了，追封为越王，谥号冲县。崇宁元年改谥为献敏。刘皇后被立时，邹浩共三次上书劝谏，随即销毁了稿子。到这时，有人说邹浩有杀死卓氏而夺其子，欺骗人可以，难道可以欺骗天妈的话，徽宗公开此事，再次流放邹浩到昭州，而隆重册封赵茂。刘皇后上表谢恩，但邹浩其实没有说过这样的话。徽宗有31个儿子，长子是钦宗，次子是衮王赵称，第三子是运王赵凯，第四子是金王赵吉，第五子是肃王赵叔，第六子是景王赵启，第七子是济王赵许，第八子是义王赵宇，第九子是高宗，第十子是兵王赵才，第十一子是齐王赵模，第十二子是申王赵植，第十三子是夷王赵普，第十四子是徐王赵帝，第十五子是夷王赵鄂，第十六子是运王赵拱，第十七子是河王赵氏，第十八子是信王赵祯，第十九子是汉王赵春，第二十子是安康郡王赵沃，第二十子是广平郡王赵建，第二十二子是陈国公赵基，第二十子是相国公赵挺，第二十四子是银国公赵月，第二十五子是建安郡王赵养，第二十六子是嘉国公赵乙，第二十七子是温国公赵栋，第二十八子是英国公赵思，第二十九子是宜国公赵同，第三十子是昌国公赵丙，第三十子是润国公赵聪。赵称、赵吉、赵才、赵拱、赵春、赵基六位王早逝。运王赵凯，徽宗第三子，最初名叫赵焕，开始封为魏国公，晋封高密郡王、嘉王，历任凤宁、镇安、镇东、武宁、宝平、荆南、宁江、剑南、西川、镇南、河东、宁海11镇节度使。政和八年，廷试进士，畅名第一。他的母亲王妃正得宠，于是越级拜为太傅，改封运王，仍提举皇承嗣。出入宫禁不再限制早晚，在外宅修建飞桥复道以通行往来。北伐之役将要任命他为元帅，恰逢白沟失利而停止。钦宗即位，改镇凤翔、张德君。靖康初年，与诸王一起被北迁。肃王赵叔，徽宗第五子，最初封吴国公，晋封建安郡王。肃王历任六镇节度使。靖康初年，金人围攻京城，要求皇帝派子弟为人质，并且要求割让两河地区。于是派宰臣张邦昌随赵叔出使卧离部的军队，被金人扣留，约定等割地完毕就遣还，却被挟持北去。景王赵启最初受任武安军节度使，检校太尉，封济国公。大观二年，改授山南东道节度使，加开府仪同三司，封文安郡王。政和年间，受检校太保，不久升为太保，改授护国、武昌军节度使，追封景王。晋康元年，受荆南、镇东军节度使，升太傅。 靖康二年被派往金营充当贺征旦使，回来之后又跟随太上皇前往青城。等到太上皇出郊，赵祈每天侍奉左右，衣不解带，不吃肉。太上皇撰写发愿文，表达齐天请命之意，交给赵祈。赵祈叩头哭泣，等到北行时，头发胡须全白了。继王赵许最初受任镇陶军节度使，检校太尉，封鲁国公。大观二年改授张武军节度使，加开府仪同三司，封安康郡王。政和年间受检校太保，改任荆南青海军节度使，晋封己王。靖康元年受护国宁海军节度使，升太傅，与景王赵祈一同担任贺金人正旦使。回来之后又与何卓担任请命使。金帅欺骗赵许说，自古有南就有北，不可相互缺少，现在想要的不过是割地而已。赵许回来禀报皇帝，并且说金帅请求与太上皇相见，皇帝说怎能让太上皇蒙尘，于是自己出城以赵许随行。等到金人索要诸王家属，赵许的夫人曹氏避难外出，徐秉哲抓捕并拘禁他，于是一同北去。徐王赵帝最初被授予镇将军节度使，检校太尉，封为徐国公。政和年间被授予检校太保。宣和年间改任镇南军节度使，加授开府仪同三司，封为高平郡王。不久改任山南东道河阳三城节度使，晋封为徐王。后来跟随渊圣皇帝宋钦宗北上。绍兴二年，有个叫李伯的万州人假称自己是齐王，内侍杨公瑾跟他谈起了徐王的生活起居情况，李伯于是改称自己是徐王。宣抚使张俊把他送到皇帝驻地，皇上命令徐王府的旧吏辨认，说不是真的，下诏送到大理寺查明实情后被处死示众。夷王赵鄂最初被授予恒海军节度使，检校太尉，继国公。政和年间被授予检校太保。宣和年间改任剑南西川节度使，加授开府仪同三司，封为河间郡王。不久改任剑南东川威武军节度使，升任太保，晋封为夷王。后来跟随渊圣皇帝出城到郊外，到了北方，与驸马刘彦文告发太上皇。宋徽宗身边有人图谋叛乱，金人派人查问，太上皇派身王赵植、驸马蔡条等人对峙辩驳，一共三天，赵鄂、刘彦文理屈词穷，金人杀了他们。河王赵氏最初被授予晋将军节度使，检校太尉，广国公。三年被授予检校太保。不久改任定武军节度使，加授开府仪同三司，封为南康郡王。靖康元年被授予瀛海安化军节度使，检校太傅，追封为河王。后来跟随渊圣皇帝出城到郊外，他留下一个女儿，高宗朝封为乐平县主，嫁给杜安石，命令大宗正司主持婚事。姓王赵祯最初被授予建雄军节度使，检校太尉，封为福国公。三年被授予检校太保。宣和末年改任安远军节度使，加授开府仪同三司，封为平阳郡王。靖康元年被授予庆阳昭化军节度使，升任检校太傅，晋封为信王。后来跟随渊圣皇帝出城到郊外，北行到庆元，逃亡躲藏在真定境内。当时马广和赵邦杰聚集兵力保卫五马山寨，暗中迎接赵祯回来，奉他为主。两河地区的移民听说后纷纷响应，赵祯派马广到皇帝驻地奏报此事，大致说赵邦杰和马广忠义之心像金石一样坚定，臣自己在贼军中很了解他们的虚实，贼军现在渐渐懈怠，都怀有归乡之心，而且多次被西夏打败，契丹也在攻打他们，现在山西各寨的乡兵大约有十多万，奋力与贼军对抗，但都处境困窘，又缺少兵器，臣想方设法安抚他们，只希望朝廷派兵来支援，不然的话时间久了恐怕反而会被贼军利用。臣对陛下，从礼上说那是君臣，从义上说那是兄弟，忧虑国家思念亲人的心情是一样的，希望委派臣统帅大军，与各寨的乡兵约定日期大举进攻，必定能成功。马广到达后，黄潜善、汪伯彦怀疑他不是真的，皇上认出了赵祯的亲笔信， 于是任命他为河外兵马都元帅。黄潜善、汪伯彦始终怀疑他马广将要出发时秘密授予朝廷旨意，让他监视赵祯，又命令马广听从各路节制。马广知道事情办不成，就留在大名府不再前进。恰逢有人报告说赵祯将要渡河进入京城，朝廷于是下诏选择日期回京，以挫败他的计谋。金人担心马广带援兵到来，急忙发兵攻打各寨，切断他们的取水道路，各寨于是被攻陷，赵祯逃亡不知去向。有人说后来与太上皇一起住在五国城。绍兴元年，邓州有个姓杨的人，聚集了1000多人，自称是姓王。镇抚使翟兴察觉是假的，派将领杀了他并上报。钦宗皇太子赵慎是朱皇后的儿子，政和七年出生，是嫡皇孙，这是祖宗以来没有过的事，徽宗很高兴。蔡京上奏授予他检校少保、常德军节度使，封为崇国公，徽宗同意了。后来王府掌权，图谋排挤蔡京，说他把太子比作皇帝，于是降为高州防御使。靖康元年，升任检校少保、昭庆军节度使、大宁郡王。不久晋封检校少傅、宁国军节度使。四月，下诏立为皇太子。二年，皇上前往青城，命令密院同知孙傅兼任太子少傅，吏部侍郎谢克家兼任太子宾客，辅助太子代理国政，代行皇帝职权。不久，金人请求两位皇帝命令太子出城。统治无极极力请求留下太子，想用自己招募的士兵换上便衣护卫太子突围出去。孙父不同意，于是谋划把太子藏在民间，另外找一个容貌像太子的人和两个宦官杀掉，送给金人，欺骗说宦官偷了太子想要去投献，京城的人争夺，连太子也伤了。犹豫不决了5天，吴开、莫愁督促逼迫得很急，范琼担心发生变故，用威严恐吓卫士，于是簇拥太子和皇后同乘一辆车出城，百官和军吏奔跑跟随，嚎啕大哭，太学的学生们围在车前下拜，太子喊道：“百姓救我！”哭声震天，不久就被带到北方。弟弟赵训，赵训是在北方出生的，有个叫刘玉僧的砀山人，金人见到他说完全像赵家的小皇帝，刘玉僧暗自高兴。绍兴十年，三京的道路畅通，下诏寻找宗室。刘玉僧自称是少帝，钦宗的第二个儿子，守臣把他送到皇帝驻地。经过四周时，州官孙守信怀疑他，告诉了知州，向朝廷请示。阁门说渊圣皇帝没有第二个儿子，下诏让孙守信审讯治罪。刘玉僧认罪，被脸上刺字，发配到琼州。后来有从北方来的人说，渊圣皇帝的小儿子赵训现在住在五国城。元义太子赵夫是高宗的儿子，母亲是潘贤妃。建炎元年六月，在南京出生，被授予检校少保及庆军节度使，封为魏国公。金人侵犯淮南，皇帝前往临安，恰逢苗阜、刘正彦作乱，逼迫皇帝禅位给赵夫，改年号为明寿。不久苗阜等人被处死，皇帝复位，于是立赵夫为皇太子，跟随皇帝前往建康。太子立为太子后生了病，宫女不小心踢到地上的金炉发出声音，太子受惊，病情加重去世，谥号元义。姓王赵渠，字润夫，最初名叫伯九，是义祖宋太祖的七世孙秉义郎赵子彦的儿子，生来就聪明。起初伯从以宗室子弟的身份被选入宫中，高宗命令由婕妤张氏抚养，吴才人也向皇帝请求，于是把伯九交给吴才人做儿子，赐名赵渠，任命为河州防御使，当时他7岁了。伯从以建国公的身份出外就学，赵渠独自住在宫中。不久被授予节度使，封为吴国公，宰相执政赵鼎、刘大中、王树等人坚持反对，任命没有实行。恰逢秦桧专权，于是被授予保大军节度使，封为崇国公。不久下诏到资善堂读书。绍兴十五年，加授检校少保，晋封为恩平郡王，出宫居住在外宅。当时伯从已经封为普安郡王，赵渠的官署礼制与伯从相等，号称东府、西府。过了一年，改任武昌军节度使。22年，赵子彦去世，赵渠离职扶丧，守丧期满， 恢复原官。显然太后去世，普安郡王被立为皇太子，赵渠因此加恩称为皇侄，名位才确定。升任开府仪同三司、判大宗正事，设置官署于绍兴府。孝宗即位，赵渠上表请求入朝祝贺，被允许，特授少保，改任晋将军节度使。不久，撤销绍兴府宗正事，改判西外宗正司。赵渠多次上奏请求退休，改任礼权冠使。淳熙年间被授予少府。高宗去世，他赶去奔丧，得了病，过了一年去世，享年59岁，追封姓王，多次追赠太保太师。当初赵渠入宫时，太子之位未定将近30年，朝廷内外颇多疑虑。孝宗即位后，天性有爱，赵渠入朝，多次在内殿设宴召见，称呼他的官名，不直呼其名，赏赐无数。他有4个儿子，赵师纯历任中州团练使、永州防御使，赵师岳、赵师伦、赵师禄都补授武艺大夫。孙子赵希茂特补保一郎。庄文太子赵祺是孝宗的嫡长子，母亲是郭皇后。最初名叫赵瑜，补授右内帅府副帅，不久赐名赵祺，任命为右监门卫大将军、荣州刺史。孝宗做皇子时，赵祺被任命为齐州防御使。等到孝宗寿善即位，任命他为少保、永兴军节度使，封为邓王。按照旧例，皇子出阁，封王，兼任两镇节度使，然后加司空。赵祺从防御使越级升任少保，这是特别的恩典。乾道元年，被立为皇太子，册封广国夫人钱氏为妃。下诏增加东宫的随从警卫，太子谦让。又上奏请求减少每月的物品供应，皇帝同意了。3年秋天，太子中暑生病，医生误用药，病情加重。太上皇和皇帝亲自探视病情，为此大赦天下。过了3天去世，享年24岁，谥号庄文。太子贤德宽厚，太上皇和皇帝都很喜爱他。皇帝听从李官的建议，服丧一年，以日待月。文500官穿丧服，一天后除去。东宫陈辽服其衰3个月，哭灵7天后除去。等到下葬时，皇帝2次到东宫，命令宰臣奉上侍册，大小详记都由执政官行礼。他的儿子赵挺是前世所生，刚满周岁，被任命为福州观察使，封为荣国公。乾道9年去世，追赠武当军节度使，追封裕国公。宁宗时，命令宗室之子赵希奇做太子的后嗣。赵希奇是一祖的9世孙，赐名赵敬，补授右牵牛卫将军，在府中设置教授。开禧2年，被任命为中州防御使。嘉定8年，改名为赵思政。魏惠县王兆凯是庄文太子的同母弟弟，最初补授右内帅府副帅，转任右监门卫大将军、贵州团练使。孝宗寿善即位，被任命为雄武军节度使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封为庆王。庄文太子去世后，赵凯按次序应当被立为太子，皇帝犹豫不决。后来因为恭王，后来的光宗、英武相自己，最终立了恭王，加授赵凯雄武、保宁军节度使，晋封为魏王，判宁国府。他的妻子华国夫人为氏，特封为韩、魏两国夫人，以示优待礼遇。赏赐黄金3000两，白银10000两，命令宰相在御金园设宴饯行。赵王上车时，回头对于允文说，还望相公保全。等到到达镇所，上奏请求允许朝天升节，皇帝同意了。府长史上言想与司马分掌郡务，让赵王接受县城决定。赵凯上奏说，臣受命判府，现在专门委托长史司马，这是让臣处于无用之地。况且一个郡设置3个判府，臣担心吏民纷争不一，只会增加困扰。长史司马应当主管钱粮、诉讼文书，让臣审阅后判决，这样上下安定，事情更容易治理。又请求增加士人的贡举名额，朝廷都听从了。赵凯用心明事，修筑坍塌的围田，皇帝亲笔下诏嘉奖慰劳他。淳熙元年，改判明州，减免属县的田租来资助学校，得到2畦麦，画图进献。皇帝又赐手诏说，你劝客农桑，农民不游手好闲，应当获得瑞麦的应验。加授赵凯荆南、 即庆军节度使，行江陵尹，不久改任永兴承德军节度使、扬州牧。七年在明州去世，享年35岁。皇帝穿素服在别殿发哀，追赠淮南武宁军节度使、扬州牧兼徐州牧，谥号惠宁。赵王性格宽厚仁慈，太上皇一向喜爱他。虽然为了宗社大计把他派到外地，但心中常常挂念，赏赐不断。噩耗传来，皇帝伤感地说，当初之所以越赐立储，正是因为此子福气稍薄啊。治理两郡有仁爱之声，去世那天，四名的父老请求建立祠庙立碑，以纪念他的遗爱。有两个儿子，赵叔早逝，赵炳生在明州，母亲卜氏是信安郡夫人，赵王去世后回到行在居住。赵炳生性早慧，皇帝喜爱他，将要内禅时升任耀州观察使，封为家国公。庆元年间封为吴兴郡王，领昭庆军节度使。开禧二年去世，追赠太保，封为仪王，谥号敬惠。他的儿子赵该3岁夭折。下诏立宗室之子赵希渠的儿子为他的后嗣，改名为赵军，领右牵牛卫将军，在府中设置教授。不久加授福州观察使。后来改名为赵贵和，就是镇王赵弘。景献太子赵寻是燕翼王的后代，一祖的11世孙。最初名叫赵宇苑。宁宗失去滚王后，听从宰相执政金堂等人的请求，把赵宇苑养在宫中，当时6岁，赐名赵日言，任命为福州观察使。嘉泰二年被授予威武军节度使，封为卫国公，在资善堂读书。开禧元年，当时边境战事日益紧急，金人请求诛杀首先谋划用兵的人，赵日言采纳益善使弥远的计策，上奏说韩托胄轻易挑起战端，对上危害宗庙社稷，应该罢黜他，以安定边境。皇帝听从了，赵日言被立为皇太子，被授予开府仪同三司，封为荣王，改名为赵畴。下诏上朝时太子势力，宰执每天到资善堂会议。不久采用天禧年间的旧例，宰府大臣都兼任师傅、宾客，太子出宫居住到东宫，改名为赵寻。嘉定13年去世，享年29岁，谥号景献。镇王赵弘是赵希渠的儿子。当初宜靖惠王去世，没有子嗣，朝廷将赵弘立为他的后代，赐名赵军，不久改赐名赵贵和。太子赵寻去世后，便立赵贵和为皇子，赐名赵弘，受任宁武军节度使，封为齐国公。嘉定15年5月，加授检校少保，封为济国公。嘉定17年6月辛未日，赵弘的儿子出生，皇帝下诏祭告天地、宗庙、社稷、宫观。8月癸未日，赐赵弘的儿子名为赵全，受任左牵牛卫大将军。丁亥日，赵全去世，追赠富州防御使，追封永宁侯。赵弘上表谢恩。赵弘喜欢弹琴，丞相史弥远买了一位善于弹琴的美女，送进宫中，并优厚地供养他的家人，让这美女暗中监视赵弘，一举一动都必须报告。这美女知书达理，聪慧狡黠，赵弘很宠爱她。宫中墙壁上挂有余地图，赵弘指着琼崖说，我以后如果得志，就把史弥远流放到这里。又曾称呼史弥远为新恩，意思是以后不是流放到新州，就是恩州。史弥远听说后，曾在七夕节进献乞巧玩具来试探赵弘。赵弘借着酒劲把玩具摔碎在地上。史弥远非常恐惧，日夜思考如何处置赵弘，而赵弘却毫无察觉。当时夷王还没有后代，正在选择宗室子弟赵希卢的儿子赵云作为继承人。一天，史弥远为父亲在晋祠寺设斋供僧，单独与国子学禄郑清之登上会日阁，平退他人说道，皇子赵弘不堪担负重任，听说夷王府的后人很贤德，现在想挑选讲官，你要好好教导他。事情成功后，史弥远的座位就是你的座位。但这话出自我口，进入你耳，如果有一句泄露，我和你都会被灭族。郑清之拱手说，不敢。于是让郑清之兼任魏忠县王府教授。郑清之每天教赵云作文，又购买宋高宗的书法让他练习。郑清之上门拜见史弥远，就把赵云的诗文书法拿给他看，史弥远赞不绝口。史弥远曾问郑清之， 我听说他的贤德已经很久了，大体究竟如何？”郑清之说：“这个人的贤德说也说不完，但用一句话来概括，就是不凡。”史密远多次点头，册立赵云的意愿更加坚定。郑清之最初以低微官职兼任教授，后来多次升迁，兼职仍然不变。宋宁宗去世后，史密远才派郑清之前去，告诉赵云将要立他为皇帝的意思。说了多次，赵云沉默不答。最后郑清之说道：“丞相因为郑清之跟随您很久，所以派我来向您表达真心。现在您不回答一句话，那么郑清之如何回复丞相呢？”赵云这才拱手慢慢答道：“绍兴还有老母亲在。”郑清之告诉了史密远，两人更加赞叹赵云不凡。赵弘翘首等待宣召，却很久没有等到。史密远在宫中派快行去宣召皇子，命令道：“现在宣召的是一进惠王府的皇子，不是万岁相的皇子，如果弄错了，你们这些人都要被处斩。”赵弘坐立不安，盯着墙壁间，看到快行经过他的府邸却没有进来，心中生疑。不久，一群人簇拥着一个人直接经过，天色已暗，不知道那人是谁，赵弘非常疑惑。赵云到了之后，史密远带他到灵柩前行完哀礼，然后才召见赵弘。赵弘听到命令急忙赶去，每当经过宫门时，禁卫都阻拦他的随从。史密远也带他到灵柩前行完哀礼，然后带他走出帷帐，由殿帅下阵看守。不久，召集百官按班次站立听宣读遗诏，却把赵弘引到原来的班位。赵弘惊讶地说：“今天的事情，我怎么还应该站在这个班位？”夏震骗他说：“在没有宣读遗诏之前应当在这里，宣读之后才即位。”赵弘信以为真。不久，远远望见竹影中一个人已经在御座上宣读遗诏完毕，宫门赞呼，百官跪拜舞蹈，庆贺新皇帝即位。赵弘不肯下拜，夏震按下他的头让他下拜。皇后假托遗诏，赵弘开府仪同三司，晋封济阳郡王，判宁国府。皇帝于是加封赵弘为少保，晋封济王。九月丁丑日，任命赵弘为礼泉观使，让他住在赏赐的府邸。宝庆元年正月庚午日，湖州人潘仁与他的弟弟潘炳谋划拥立赵弘。赵弘听到变故，躲进水洞里。潘仁等人找到他，簇拥到州衙，把黄袍披在他身上。赵弘嚎哭着不肯顺从，不得已与他们约定说：“你们能不伤害太后和皇上吗？”众人答应了，于是打开军资库，发放金银布帛和纸币犒赏军队，命令守臣谢周清率领官署入贺，伪造李全的公告贴在门上，列举史密远废立皇帝的罪状，说现在率领精兵20万水陆并进攻讨。等到天亮一看，都是太湖的渔人和巡卫兵卒，不到100人。赵弘知道他们的谋划不能成功，率领周兵讨伐他们。派王元春向朝廷报告，史密远命令殿司将领彭仁讨伐，到达时事情已经平定。史密远让门客秦天锡假托为赵弘治病，赵弘本来没有病。丙戌日，秦天锡去见赵弘，宣读圣旨，逼迫赵弘在州衙自缢。皇帝停止上朝，赐给丧葬银券各1000匹2，纸币10000贯，追赠少师，保进镇同军节度使。几世中圣章，全职舍人院王继一再上奏缴回诏命，皇帝下诏同意。又正言李之孝多次上奏追夺王爵，降封为80县公。于是朝廷中的大臣甄德秀、魏乐翁、洪资奎、胡梦玉等人常常为赵弘说话，史密远总是厌恶他们，并加以排斥贬谪。端平元年，下诏恢复官爵。妻子吴氏出家为尼，四号会进法空大师，每月供给拨钱100贯。景定五年，杜宗下诏追复原来追赠的节度使官职。德佑元年，提领户部裁用兼修国使常茂请求为赵弘立后，是礼部侍郎兼中书舍人王英龄请求改封大国，表彰坟墓赐予谥号，命令大宗正司商议选择立后，迎纳吉祥之气，消除厄运。
没有比这更重要的。
下交礼部商议追赠太师、尚书令，仍任原节度使，升封镇王，谥号昭肃，
赐给田地10000亩给其家属，派王英龄前往祭奠。